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西雅图灵粮堂的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十章，这是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记录了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犹太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第七章到第十章记录了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犹太百姓回归并重建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被掳多年，渐渐忘了神的律例典章，忘了摩西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中给他们的命令，犯罪得罪神。以斯拉是文士，曾细心研习神的话语，他也非常看重神的话语和命令，努力实践，也致力教导当时归回的百姓来认识神的话语并实践出来。第九章提到以色列人与外族通婚，得罪了神。今天我们来到以斯拉第十章，讲述的是以斯拉如何带领百姓认罪悔改，如何处理与外族通婚的问题。本章的主题是真实的认罪悔改。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他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对百姓犯罪是何等的忧伤。当以斯拉带头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男女老少都来到他那里。领袖要对罪敏感，也切切地为神的百姓祷告，这样就能带动百姓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看百姓怎么说怎么做。第二节到第四节是百姓对以斯拉说的话。第二节，属以兰的子孙耶西的儿子斯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第三节，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去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与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一定的，按律法而行。第四节，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力而行。第二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是认识神的，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错了，违反了神的命令，得罪了神，但他们也知道神是怜悯他们的，知道他们还有指望，但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对付所犯的罪。还有指望也是指这一次百姓是在神惩罚他们之前认识到了犯罪，并愿意悔改与神立约。第三节说要离弃他们的妻儿，这是不是太严厉了，太不近人情了？今天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和接受，但这法令虽然严厉，但必须执行。因与异族通婚是比严格禁止的，在生命记第七章三到四节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神禁止他的百姓与外族通婚，是为了保护他们，保护他们的信仰纯正，不偏离神的道。所罗门王就是一个反例，因为他娶了外邦女子，便随着他们去拜偶像，最终导致强盛的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北国，并分别亡国于亚述和巴比伦，神的百姓被掳。在这里以斯拉是深知神的话和心意的，清楚与外族通婚后带来的致命后果。以斯拉坚决的行动对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为了整个民族能遵守神所立的约却是必须的。有些在北国被掳的以色列人早已因与外族人通婚的缘故失去了灵性上和身体上的特征，他们跟随异族配偶拜偶像。以斯拉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南国犹大人的身上重演，这么严厉的处罚在律法时代，也就是旧约时代是必须的。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否也要这样做呢？答案是否定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2-14告诉我们，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去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去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但是对于单身的弟兄姐妹，就应当找信主的配偶。哥林多后书这样教导我们，哥林多后书6:14，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在这里，经过以斯拉恳切祷告后，众百姓也向神认了罪，并且祈求神指引他们如何来恢复和他的关系。真实的悔改不是只在口头上认罪，乃是要在行为上有所改过，在态度上有所改变。当你犯了罪，就要真心悔过，向神认罪，求他赦免，也采取行动，从罪中转回，按照神的心意而行。10告诉我们，百姓的领袖看到神眼中当办的事，就当起来奋力而行，哪怕会有阻力，哪怕会得罪人。另一方面，作为会众，作为百姓，为着神国的好处，我们要尽力协助我们的牧者和领袖来完成当做的事情。当听到百姓这样说，以斯拉就采取了行动。5说，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6，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斯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秘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为百姓的罪忧伤到什么程度，他不只是进食，连水都不喝。正因为以斯拉对神的话语和命令这样的认真，神大大的使用他，在建完圣殿后来建立神的百姓，记录在以斯拉记7-10，然后在尼希米记里以后，在建完城墙后又是来复兴神百姓的灵力，记录在尼希米记8-13。以斯拉10:7说，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必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8，凡不遵守首领和长老所议定3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必掳归回之人的会。抄家的意思是使他失去土地的合法拥有权和继承权，以确保异族人的子女无法继承以色列人土地。此外，凡拒绝到耶路撒冷的人，也不准参加回归以色列人的聚会，不准在圣殿里敬拜。对犹大人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处罚。9，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3日之内都拒绝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惊。10，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弃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也许你会觉得那个认罪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没什么关系，我们既已经成为基督徒，罪就已经得了赦免，因为基督的死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仍要向神认罪。认罪不仅仅是得到基督的赦免，认罪还代表我们承认自己的思想、言行、行为违背了神的意志，我们愿意重新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而行，并弃绝一切悖逆神的行为，重新靠神而活。这才是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才会带来力量，带来重生。10:12，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13，这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能够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十四节，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城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照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在这里，会众都愿意遵守以斯拉的教导，也制定了行动计划，就是首先派首领去办，去清查所有犯罪的人，然后按照所定的日期直到办完这事。然而在任何地方任何事情，总会有少数唱反调的人。第十五节说，唯有亚撒哈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苏兰和利未人撒比泰帮助他们。虽有少数人的阻拦，但神的百姓在祭司以斯拉的带领下继续执行所定的计划。第十六节，秘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座查办这事。第十七节，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去外邦女子的人数。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十月初一到正月，才查清楚所有犯罪人的情况。犯罪人数一共有113名，其中17名祭司，记录在第18到22节，10名利未人，记录在第23到24节，其余的是以色列的百姓，记录在25到44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清查是从属灵领袖开始的，先祭司，然后是利未人，然后才是百姓。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有犯罪的人的名字一一列出，甚至包括他们的父亲和祖先的名字。具体犯罪人的名单我们就不读了，你可以自己去读哈。以斯拉记讲述了神的子民如何回归重建圣殿，并恢复献祭和敬拜。今天神同样可以复兴人，重建人的生命，只要肯真实的悔改，没有人会离开神太远而不能复兴。不论我们在外面漂流有多远，停止敬拜神有多久，他总能重建与我们的关系，复兴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肯真实的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对你的话语和命令不清楚或者是不认真的时候，很容易会犯罪得罪你，但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只要我们真实的悔改，不仅在你面前哭泣祷告认罪，也确实的采取行动来解决我们的罪，你就会赦免我们，重新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时时警醒，要对罪敏感，若意识到或被告知有得罪神的地方，就当在神的面前审查，有真实的悔改。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一下我们个人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看是否有得罪神或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求你来光照我，鉴察我，让我察觉任何在我的言行举止或心思意念中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赦免我犯过的罪和隐而未显的罪，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让我对罪敏感，并能在得罪你的时候马上真实的悔改，好让我能活出蒙你悦纳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停在这里，明天我们会开始尼希米记，千万不要错过哦。 愿神祝福和引导你，再见。